第十一集，我贴着墙壁，艰难地摆正身体，偏头看到还在昏迷的云峰和苗红。我用秦伟教过的方法，费了好大功夫，才将嘴里的布团取下，去唤苗红和云峰的名字，他们却还是不敌我，始终没能醒过来。我只得朝距离近些的苗红靠过去，并腿踹了他几脚，终是将他踹醒了。苗红惊恐地瞪起眼睛，显然还不清楚现在的状况。我又拱过身子，咬了半天才将他手上的绳子咬开。我们三人适才为彼此松了绑，想着当日脱困的方法。我举头环顾，失望地发现这里并没有窗子，唯一的出口是一道铁门，坚固非常。我的头发是披散着的，好歹衣衫还算整齐，身体除了酸软之外没有其他异状，大抵除了被绑架并没有发生其他恶劣的事情。可怜银峰受了伤，便是现在给他出路怕也打不出去。我们三个在角落里缩在一处，苗红问我发生了什么事情，我又哪里能知晓发生了什么。仔细回想之前的事情，先是苗红离奇失踪，然后又是我和银峰，这事情或许是早有预谋的。这些人绑了我们肯定不是为了钱财，因为我身上的事物和钱袋都还在，也不会是为了勒索。没有哪个人逍遥的不耐烦了会敢去勒索皇帝老子，那么最有可能的便是贩卖了。我们三人模样都还不错，卖去做女奴也算暴殄天物，那便很有可能是妓院。若是妓院也还好，我对那地方起码也算有些熟悉，总能想出脱身的法子。而我最担心的是今日在百里香区听来的蔡人。我们三人先后被绑，我大概也能推测出那百生堂就是其中的猫腻所在，而此事大约是个实事，略略有些憋闷的感觉。或许是在地下，除非我们会打洞，否则没办法悄无声息地逃脱。我想我们失踪后，就算秦伟回去寻我，那掌柜的会照刚才糊弄我的办法糊弄他，只要说我们三人已经离去便好了。即便我是公主，身份非比寻常，就这么无声无息地消失了，被人蒸了吃了，连尸骨都留不下，谁又能想到呢？我隐隐有些害怕，脑袋里莫名其妙想起荣琪这个名字。父皇命他调查蔡人的事情，他大概已经从行宫回皇城了吧。他到底有没有那个本事在我被吃掉之前找到我？总归若是我死了，他这个驸马的头衔也就泡汤了。虽然我没有见过他，但我现在很想见到他，见到他我就有救了。我有种想呼喊苍天大地的悲怆感，若等我死了荣琪才出现，看到我被吐下的骨头，是不是还会留下一段长公主为国为民，更为协助夫君断案，毅然深入虎穴，不幸殉国的佳话。想起我远在行宫外的老父亲，想起打了18年的顾且行，我适才体会到我对活着的深深眷恋。那柄小扇别在腰间，我将它展开，看到上面自己的画像，这是秦伟画的，不过初见而已，他便能描绘得如此细致传神，真是个人才。苗红吓得发抖，银峰咬牙不语，他们用娇弱的身躯将我挡在角落里。我亦觉得万分感动，我将小扇紧紧地握在手中，望着那盏悠悠的烛光，我对苗红说，不要怕，一定没事的，一定会有人来救我们的。看不到天黑天亮，所陪伴我们的只有一盏烛光，而那烛光像是怎么也烧不尽一样。生死总有定数，我一想得开，未免大家过于紧张，我便拉着他二人同我说话。想想在宫里宫外的经历，我们如何斥退不怀好意的小流氓，又如何不怀好意地去调戏良家妇女，如何装死诈病令紫兰姑姑一再心软，又如何将那位准太子妃陈化乔气得几欲呕血。说着说着 苗红就哭了，看着腕子上的手镯，眼泪一发汹涌。我知道他在想念那位情郎阿哥，我虽然没见过那人，也知他时常给苗红写信，偶尔送些小礼物，是个挺贴心的人。如此两地分居，两人实属不易，却又坚定如斯，实乃羡煞旁人。我也曾要放苗红出宫，他却也不肯，总说成婚倒也不着急，那位阿哥远在他乡，一心要考取功名给苗红富贵，他虽然不在乎，但也愿在这里等着他。苗红认为他在这里等，便是默默地给那阿哥动力。我没有触碰过情爱，只是看过些禁书小本上的大道理，勉强悟个七七八八。我心疼地给丫头抹着眼泪，笑说宫里的相士不是说过，本公主不是短命之人，只要我不短命，他们承诺要服侍我一辈子，自然也会跟着长命百岁。我一本正经地安慰着，肚子便自顾咕咕地叫唤开了。紧接着银风的肚子也叫起来，苗红破涕而笑，我拉着他们的手，觉得生命在于拥有。此时此刻我拥有他们可真好。终于等来个活人，我却也没见到他的模样，只从缝里露出一只眼睛，看到我们身上的绳子已经解开了，便也懒得进来，伸出一只手从铁门底下开了扇小窗，送进来些食水，一句话都没有交代，又关紧小窗，传来一阵锁链的声音，大约是上锁了。我在里头冲他嚷嚷，让这混蛋放我们出去，外面毫无回应。我本就嗓子痛，没力气同他浪费，看着那盆稀粥烂菜，不过是将菜叶子和五谷掺水煮了煮，毫无油水。按照在百里相居听来的，我猜的或许没错，真是要做菜人了。便是如此，该吃也得吃，不能还没被人吃掉就先把自己饿死了。饭菜很少，我们三个饿得如狼似虎，哪里够分？苗红和银风便不肯吃饭，要我一个人将它吃掉。我只得端出公主的架子来，命他们同我分着吃。僵持了一会儿，饭菜也已经凉透，他们拗不过我，就哭哭啼啼地吃起来。唉，又过了许久，小窗开了，丢进来一根蜡烛。我看着房里的蜡烛快将燃尽，如此大发慈悲，不让我们在黑暗中度日，待本公主出去，定会好好感谢她八辈祖宗。这蜡烛很香，我猜是给我们熏身子用的，也是为以后做盘中餐而准备。而最让我无语的是，他们竟然塞进来个公桶，逼我们排泄。老娘总共才吃了几口稀粥，哪里有东西排给他看？便是有，我也不会这么听话的赏他们。若是不是不想恶心着自己，我都恨不得给他排在墙上。那些人则更是歹毒，竟然开始在稀粥里下巴豆，害我排了个昏天暗地，虚脱无力。我又饿又累，连骂娘或者撞墙的力气都没有了。苗红倒是还有力气哭，银风便一直窝在一处不动弹，我猜他是在保存体力。我终是乖了，同外面的人商量不要再放巴豆了，要我怎样我配合就是。下一顿的饭食才吃得安心了些。不知道过了多久，实实在在无从知道，那门终于被打开了。一个穿着黑衣服的中年女人，身后跟了个衣饰显贵的中年男人。那男人在我们面上依次打量过来，抬手指了指我，同黑衣女人道：
就他了。
我一怔，终是反应过来，这人他吃了雄心豹子胆还不够，竟然还想吃本公主，怕是要将几辈子的福气都吃光光了。我在他身上仔仔细细看过，却也不像个商人，有几分当官的模样。可惜对文武百官来说，公主属于传说中的人物，便是有幸见到了，也总要遮着方帘子。他定认不得我，我也猜不出他是谁。只是在他细细打量我时，我不屑地白了一眼过去。 如今我已经知道了他们的恶行，若是放我回去，本公主带人杀个回马过来，他们的祖宗十八代从坟圈子里爬出来，那些脑袋也不够砍。所以我不能亮出自己的身份，那不过是帮自己提前了死期罢了。苗红和银峰是才反应过来，争相挤到我前面来，一个说吃我吧，我皮肉嫩，一个说我比他更结实，吃我吃我。我的眼泪刷的就流了下来，有丫鬟如此，夫复何求啊。我将他们一左一右推开，抹掉眼泪，瞪着那人，一副要杀要剐悉听尊便的刚烈。那黑衣妇人欣赏完我们三人的姐妹情深，笑盈盈地问那显贵男人，大人是要直接装盘呢，还是活着用一次？我知道这个用是什么意思，只得绝望地闭上了眼睛。其实我是希望他选择后者的，因为只要在活着时我能同他有近距离接触，我便有机会借助他而逃生。那人走进来，伸手触了我的脸，含着猥琐的笑，他道，
那便要看他听不听话喽。
我心里不痛快，张嘴狠狠咬了他一口，他用力将我推开，我将嘴里的血腥吐掉，死死地瞪着他，为了最坏的打算，我必须记住这张脸，他定会不得好死。银峰顺势就扑了上去，可惜饿得实在没什么力气，黑衣女人身后又钻出来几名打手，轻而易举便将她制服了。我想我们无需做无谓的反抗，只能想办法拖延时间，可这办法一时也想不出来。黑衣女人和那显贵大概已经定好了吃我的时间，按照听来的介绍，接下来还会再饿上我几天，又在汤药里浸泡过才会准备上菜，这段时间倒也安全。那些人离开之后，我抱着差点被拧断胳膊的银峰，忍不住又掉了几滴眼泪。我们一定会没事的，我安慰他，安慰自己。又是一顿饭后，我们迎来了第四位落难的姐妹。